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让我们透过这个节目内容的学习，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六章十三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经文的研读和分享。开始今天新的一些学习的内容之前，我想和大家重温一下上次提过的重点。由《创世纪》六章十三节开始，神就宣告他已经决定了要毁灭所有的生物。他吩咐挪亚制造方舟，并且将各种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带到方舟入面。这些活物包括了飞鸟、牲畜、地上的昆虫。创世纪的作者还特别强调，神要挪亚建造方舟，是为了保存各类生物的性命，而动物一对一对地被带入方舟，是为了要保证他们将来能够继续繁殖。在创世纪的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挪亚蒙福的秘诀，就是顺从遵行神的吩咐。对于侍奉神的人来说，顺服是比成功更加重要的。好了，现在我就会继续分享创世纪第七章的内容了。在内容上面来看，创世纪六章九节到第八章二十二节这一段，主要讲述的就是神用洪水惩罚人的历史。那这段历史大致可以分成九个部分，请你留意一下当中那个的分段。第一，六章九至十二节是挪亚与神同行。第二，六章十三节至七章九节是神的吩咐和挪亚进入方舟。第三，七章十到十六节是洪水开始泛滥。第四，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是洪水浩大。第五，八章一节神纪念挪亚。第六，八章一至五节记载洪水退落。第七，八章六至十四节洪水全干。第八，八章十五至十九节是神的吩咐和挪亚离开方舟。第九，八章二十至二十二节挪亚献祭给神。因此，创世纪的第六、第七和第八章这三章经文的内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创世纪七章一至九节很详细地记载了神的吩咐，藉此表明挪亚是一个非常信服神的人。神吩咐他带领各类牲畜进入方舟，洁净的畜类每样保留七对，可供献祭和食用，不洁净的畜类只带一对。神所吩咐的 挪亚都一一办妥了。这样也都回应了创世纪六章九节所讲的，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同时呢，这个记载也都再次说明了，神用洪水毁灭世界之前拯救了挪亚一家，是因为神的丰富慈爱，以及挪亚对神深信不疑和信服的心。创世纪的七章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这句说话一方面回应了创世纪六章九节那里所讲的关于挪亚三个良好的品格素质，而另一方面亦都同创世纪六章五节同埋十二节里面神睇到地上人类嘅罪恶很大，同埋世界极其败坏嘅境况，系形成咗强烈嘅对比。神本来以为放眼世界，进入佢眼目嘅系全地败坏、满目疮痍嘅光景，于是就后悔做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以至于下定决心要将所造嘅人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这个记载在创世纪六章七节的内容。不过如今呢，神却是可以见到一个愿意接受他的慈爱，对他的吩咐深信不疑，并且愿意一一遵行的义人，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一个愿意与神同行的义人，怎能够不叫对人类忧伤后悔的神感觉到有所宽慰呢？听众朋友，神在用洪水毁灭世界之前拯救挪亚的一家，再次让我们看到了神对世人满满的慈爱。他既是一位公义的神，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位愿意施恩典满有慈爱的神。好多人或者会觉得，哇，神一气之下就要用洪水毁灭世界，这样很残忍，很无道。但是试问一下，不是这样做，又怎能够体现出神的圣洁公义呢？神见到污秽的泥潭里面，还有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义人，于是他就出手拯救。这样不是体现出神是恩怨分明，神是公正公义的这些属性，以及他仁爱怜悯之心吗？其实神已经给了120年的时间，一直在这里耐心等待那些在最终作乐的人，希望他们回心转意，悔改觉悟。可惜到洪水来临的时刻，这些人依然我行我素，死性不改，因此他们的最终毁灭只能够怪自己咎由自取，自寻死路，绝对不应该责怪神的不公，因为神已经给了每一个人悔改归向神的机会了。为什么挪亚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呢？因为挪亚有信心，就好像在挪亚以后的亚伯拉罕一样，亦都是因为这种信心而被神称为义。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挪亚对神深信不疑，所以他就被称为义。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说，挪亚因着信预备了一只方舟。神拯救挪亚，是因为挪亚对神从来没有发出质疑的这种信心。你看看神是多么恩待挪亚，在挪亚面对审判的时候，神对他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这个呼召和今天主耶稣对世人的呼召其实是一样的，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创世纪嘅七章十六节就话：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听众朋友，你话呢件系咪好美妙嘅事情啊？跟住落去第八章开始嘅时候就话：神纪念挪亚，哇，几咁美妙啊！因为神可以忘记挪亚噶，神可以喺多年之后话：哎呀，弊啦，我完全唔记得咗下面嗰个人添，我叫佢进入方舟，哈，然后就唔记得咗佢。嗱，如果神系咁样做事嘅话咧，咁我哋就真系弊啦。但系神并冇忘记挪亚，神系纪念挪亚嘅。神是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神也都必定纪念你。神可以忘记你的唯一的一件事，只会是你的罪。如果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并且悔改，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神就赐你平安和福分，不再纪念你的罪。这一件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呢？跟住挪亚同佢嘅家庭进入方舟啦。你有冇听过挪亚嘅故事啊？挪亚曾经喺世界上面生活过，系真实嘅事情，就好似神创造天地一样咁真实。世界上有好多民间传说或者系神话故事呢，系关于洪水嘅。但系你只要将佢哋同圣经关于挪亚方舟嘅记载去对比一下呢，你就会觉得这些所谓的神话或者民间传说呢，是几咁不真确。古巴比伦时代的神话，其中亦都有关于大洪水传说的出现。洪水神话是以洪水作为主题或者背景的神话，其实在世界各地呢是普遍存在的。学术界对于洪水神话的成因呢，提出过种种的解释。因为曾经出现过的洪水灾害情况是这么惨烈，所以就在人类心灵里面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了一种集体的记忆，伴随着神话的方式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提醒人对自然灾害要保持敬畏的态度。世界上关于宇宙毁灭和人类再生的神话，古往今来真是不断的涌现，在中国都不例外。中国古代关于洪水的记载多数是和治水相联系的，就好像古籍《淮南子》第六篇讲到是女娲补天和治水的故事，内容大致上是这样的。在远古时代呢，四支擎天大柱倾倒，九州大地裂毁，天不能够覆盖大地，大地没办法承载万物。一方面大火蔓延不息，另一方面洪水又泛滥不止，猛兽吞食良民，凶禽暴击老弱。于是呢，女娲就冶炼五色石修补苍天，并且断鳌足当作擎天大柱，由堆积炉灰制止洪水，斩杀黑龙，平息冀州，苍天补好，四柱擎立，洪水消退，冀州平定，狡诈禽兽亦都被杀死了。这个时候善良百姓就有生路了。此外呢，还有远古里面很著名的关于鲧、禹两父子治水的神话，自此呢，洪水都好像再没有直接和人类有一种紧密的相系了。后代所传的洪水神话基本上反映远古某个时期人类遭受到毁灭性洪水灾异之后，洪水为民，两兄妹又结合再生人类等等。那听众朋友，所有这些关于洪水的神话故事，即使他的文笔写得再优秀，都不是真实的人类历史。 这些全部都是人类虚构出来，想象出来。这些作品所描绘古代人民呢，没有办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藉此来到抒发出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唯有回到圣经，关于挪亚方舟的故事才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历史，当中反映了人类和宇宙万物的起源。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而不是人为虚构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亦都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圣经的作者不是用他们个人对于事情的理解去写作的，而是写下神给他们的信息。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要知道，整本圣经都在说明神是信实的，神的信实也都反证了圣经所记载的一切事情都是真实可信。有学者认为信实是包括三方面的意思，就是真实、诚实和信实。真实所指的是神的存在以及他所讲的说话全部是实实在在，既不是杜撰，也都绝对不是想象。至于诚实所指的呢，就是神从来不讲大话。神的信实就是指到神被证明他是真的，神持守他所有的应许，这个是他的大能。换句话说呢，神对选民的承诺终必应验和兑现，神绝对不会食言。我自己非常认同这种的看法，因为整本圣经都向我们启示着神的信实。帖撒罗尼加前书一章九节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明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记载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由此可见，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同时亦都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听众朋友，讲到洪水泛滥的神话呢，大家对于水漫金山的故事应该都不会陌生的。这个中国著名的民间传说呢，都可谓家传户晓，被广为流传，津津乐道的。由这个故事作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呢，亦都是层出不穷。其中最经典的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白娘子传奇了。当这一套的剧集引入内地播出的时候，更加出现过万人空巷的景象。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古代白蛇娘子和许仙一见钟情之后结为夫妻。法海和尚见到许仙面带妖气，就将许仙带去金山寺收在法座后面。白蛇娘子带埋小青蛇来到寻夫，法海不给，咁白蛇娘子迫于无奈就同法海斗法，于是就水漫金山。法海搬嚟天兵天将对付白蛇，又将白蛇压喺雷峰塔下。虽然咧咁样嘅故事听起嚟咧凄美动人，但系内容都系人为虚构嘅。一方面寄托咗大家对美好爱情同埋生活嘅追求向往，而另一方面咧又反映出 人的心里面不服宇宙万物创造者的主宰，表现出一种人定胜天的勃逆心理。例如以青蛇白蛇为代表的动物，居然能够通过修炼幻化成人，甚至进而成仙。法海和许仙是人来的，竟然都能够躲在金山寺修炼，还立地成佛。甚至在故事的结尾，许仙就真的和白娘子成仙。这一切是从侧面体现了人类一种狭隘不信服神的思想。而这些和圣经创世纪所记载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那种的思想意念，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不顺从神的安排，不服神的吩咐。人想成为神，以为自己可以拥有和神一样的大能和智慧。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七章第二、第三节。经文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神为什么是这样吩咐的呢？为什么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畜类在数量上的差别又是这么大呢？我们可以在创世纪八章二十节找到答案的。经文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由此可见，洁净的动物和空中的飞鸟是不洁净的畜类的七倍，是因为要预备用作献祭的用途。创世纪七章四节继续说，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做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如果其他人一年七日不断地来到敲方舟的门，坦白说，他们应该是可以进入到方舟，神应该会拯救他们。不过可惜，他们并没有挪亚这样的信心。只要他们对神所吩咐的说话是深信不疑，只要他们肯遵行神的旨意，只要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愿意悔改归向神，其实就可以得救。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正如第五节所记载的，挪亚和他们不同。挪亚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给了挪亚和他的家人在七日时间之内去完成最后的准备。虽然时间不多了，但是并不仓促，挪亚绝对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使命的。降雨就指出洪水来临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落雨，在地上四十昼夜，表明神的大能。神要个天落雨四十昼夜，天就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神不单只要降雨，还要将生物除灭。洪水正正是神除灭生物的工具。创世纪七章六至九节是这样记载的，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圣经并没有说挪亚要自己出去将动物赶入方舟，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是动物自己来到方舟，凡有血气的都被毁灭，只有在方舟里面的可以得救。第六节让我们看到，当洪水泛滥大地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我们不能够肯定这个六百是不是一个象征的意义，所以不必也都不能去胡乱的猜测了。或者神在这里单单只是想交代挪亚的年龄，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我们要认识到罪给人类带来几咁严重的后果，以及神拯救挪亚一家的原因。
体会到神对世人满满的慈爱，同埋挪亚对神的信心。第九节呢度使用咗神呢个字，有学者认为呢一节经文呢唔似得一至五节咁样用耶和华，而系用咗神。那是因为这两段经文是源自不同的文献，但是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洪水记载用神或者用耶和华的称呼是有某些原因的。当一段经文的主角是神的时候，作者就会多数选用耶和华这个称呼，但是当那段经文的主角是人的时候，作者就会用了神来做称呼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我们分享就停在这里。欢迎你和我有更多的联络，彼此的交流，也可以互相纪念代祷。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